三一理书的第七章，第七章应该说从第七章开始啊，到十二章，这是三一理书的第二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啊，它的一个总的一个题目是讲到三一理专心寻求大蒙眷爱得见异象，因为这个第二个阶段重点是三一理亲自见异象一梦。头一个阶段是但以理给几个外邦的帝国的王解梦解字解意象，这一阶段呢是但以理亲自看见，但以理所看见的是神的眼光，是神的眼光啊，以这个外邦帝国君王他们看见的是人的眼光，有些个是同一样同一件事，但是呢不同的眼光，用神的眼光来看外邦的帝国，用人的眼光看不同啊，不同。所以我再说一遍，七章到十二章整个这六章圣经它主题是专心寻求大蒙眷爱得见异象，是讲谁呀？讲但以理本身，他是怎样的专心寻求，你不专心什么都得不到，一辈子都不专心你一辈子也得不到什么。但以理为什么能够称为被称为三次被称为是大蒙眷爱，圣经里只有这个地方提到，这么多先知这么多神的仆人，就这个地方这个但以理是大蒙眷爱，为什么？因为他专心寻求，专心寻求，他真正的是爱神爱人爱神的国爱神的选民，所以他体贴神的心专心寻求，所以他被称为是大蒙眷爱得见异象，得见异象。现在我们看的是第七章，第七章它的中心是外邦帝国与基督永远的国，两种国啊。再听，外邦帝国与基督永远的国，这两种国也决然不同。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里看来是讲的外邦帝国，当然和神的选民有关，因为这个帝国的产生也正是神的选民啊，在世上啊遭到许多的苦难啊，而且和你我有没有关系，大家说有没有关系啊？有啊，因为什么呀，这里不但讲外邦帝国一个一个他们的兴衰，同时也讲到什么呀，基督呢永远的国，不败亡的国，是至高者圣要得到的那个国，和我们大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留心呢，要留心呢，你我的将来也可以说不久的将来，这个话都要应验啊，我们要得到这个国，我们要在这个国里有份有份。地上的国转眼就过去，地上的国一个一个都什么，他们的兴衰他们的败亡都在我们眼前，都会过去。第二章告诉我们好像什么呀，好像糠皮，好了不起啊，好兴盛啊，好强盛啊，好了不起啊，啊实际在神眼中看怎么样，是个糠皮啊，被那个非人手的那一块石头打在那半铁半泥的那个十个指头，就是那个大金像石头上，结果呢这个这么了不起的顶天立地嘛啊，耀耀发光的这个大金像，结果就变成什么啊？变成糠皮，变成糠皮。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一节到第八节，请看第一段，一节到八节，这是但以理亲自见四个巨兽的异象，四个大兽啊，见四巨兽的异象，就是在但以理的眼光，实际是神的眼光，你看地上的国是以兽来象征，个个都是野兽，兽来象征，多么的残忍、凶暴、贪婪、狂妄、放纵、吞食、野蛮的不得了，实际也是愚昧。所以平常说这个人愚昧，像兽一样，像牲畜一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神的眼光看你了不起，一个一个国家一个个外邦帝国都抵挡神迫害神的子民，是野兽啊，是野兽。 所以这里有四个描述，四个强国是讲到是四个兽啊，讲到四个兽啊。我们已经读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啊，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啊，那就是说这一个巴比伦的王朝还没有过去。丹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神为什么给他？目的是让他记录啊，传留下来，叫今天你我能够什么，能够明白，能够知道，记录啊，而且述说其中的大意。丹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斗起，刮在大海之上。风可以代表好的意思，风也代表不好的意思。风是也可以预表圣灵，风也代表什么？灵界的邪恶的势力，邪恶的势力。看见天的四风抖起，狂风啊，大作，刮在大海之上。这个大海是什么呀？当时的世界的动荡不安，就是在地中海的附近周围，这个海就是大地中海，一个个兽也从地中海上来。所以他接着就看见一个又一个是吧，四个巨兽。为什么神显给丹以理看呢？原因是每一个与神的选民有关，有关系。所以这四个兽实际和丹以理书的第二章是讲的同一件事，只不过在尼布甲尼撒王外邦帝国的外邦的王的眼中看，哦，了不起的大金像，又是金头吧，又是银胸银膀背吧，又是铜的杜甫吧，又是铁的什么呀，铁的腿吧，啊，都是金属，实际也是一个不如一个啊，一个不如一个。但是但以理是神的眼光，你不过是野兽，你不过是野兽巨兽啊，他就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狮子是百兽之王，是禽类之王。因为什么？狮子头，但是呢还有鹰的翅膀，这叫怪兽。哪有又是兽又是禽类？禽类就是有什么可以飞的嘛，是鸟类嘛，大鹰的翅膀。这翅膀表示这一个国家，这个外邦帝国非常强盛，像狮子，是吧？但是呢，也是非常迅速，有鹰的两个翅膀。他说：“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就被拔去，转眼之间，兽就从地上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本来是兽，转过来像人。这里就是经过了神的什么惩罚和管教，那就是在但以理书我们读过的第四章。”因为骄傲，因为荣耀归自己，因为狂妄，结果呢，人心变兽心。但是当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的时候，他又什么呀？又得到神的怜悯，是吧？受到惩罚以后，他醒悟了，所以得了人心。那个时候真是兽心变人心了。你看看现在世界，人人像什么呀？像兽，这个心就是兽心，残忍、放纵、赤裸裸的。不知羞耻啊，犯罪作恶呀，狂妄啊，又淫乱又污秽又残暴，又这野性，是吧？所以这就是一个个兽的光景。你看他又得了人性，这个很简单，就讲的第一个兽是什么，是谁？巴比伦帝国。底下第五节又有一个兽，这是第二个了，如熊，熊也很厉害，熊也会吃人的啊。但是呢，他毕竟不如这个巴比伦呢，不如这个狮子。第二个兽是熊，盘跨而坐，这什么意思呢？盘跨而坐的意思说，这个兽啊，它呢一边高一边低，是吧？你看你这么横着这么跨而坐，就一边高一边低，也表明第二个兽就是马代波斯。先是马代，后来波斯起来。所以波斯呢比马代更强，更强盛，所以有边高边低，口齿内衔着三个肋骨。那这里历史上就明明就是说，波斯有一天 占优势。结果呢，替他吞吃了三个国家，米迪亚、巴比伦和埃及三国，这都是历史。今天你我看的时候已经是过去，已经应验了，但我们知道在但以理的时代，这都是预言，这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神就告诉了但以理啊，告诉了但以理。你看也很厉害呀，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说起来吞吃多肉，就被他吞吃了，墙上嘛，就吞吃了三个国家。底下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个兽，这是第三个了，是不是？是豹，豹也很厉害呀。这个豹呢，背上呢还有鸟的四个翅膀，因为这一个啊是什么？希腊帝国，这个希腊帝国啊，就头一个王很快死去，结果呢，接着就是他的四个将军瓜分了这个国家，四个翅膀，所以这个兽是有四个头，四个头啊，四个将军。都起来了啊，得了又得了权柄啊，得了权柄，这是讲这个第三个兽啊，第一是巴比伦，第二是马代波斯，第三是希腊帝国。现在看过去了没有？都过去了，希腊帝国过去了，马代波斯更过去了啊。接着看第四个了，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这个很特别啊，第四兽没有讲是什么什么野兽，没有提，但是呢这个兽是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就形容这个这个兽比前面更有了不起啊，看起来都可怕，而且呢极其的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以许多许多的小国都被它吞灭，在墙上啊所剩下的用脚还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而且下面一句是什么？这个四个兽又什么？又变成了四个脚，因为这个兽啊，它是个很特别的兽，它头上有十个脚，十个脚就是十王，这十王没有应验，到现在还没有应验，没有完全应验嘛，已经渐渐出现，就是欧共啊，欧共体，有十个脚，四个国啊，不是第四个兽。是一个国了啊，结果这个四个兽又产生了十个脚，这就是啊，后面有解释啊，我们先看着接着看啊，它呢和前三兽大不相同，大不相同啊，表示很特别，这十个脚，这十个脚和第二章那个大金像的十个脚趾头是同一件事，一个是十个脚趾头是什么的？大家记得吗？半铁半泥，是不是？十个脚趾头也是什么？许多国家掺杂的合并，是十个，实际呢是一个，是一个了。欧元嘛，是不是？据说还要有什么？有统一的军队。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是吧？了不起啊！十脚，我正观看这些脚，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脚，注意这个小脚。当然了，十脚还没完全应验，小脚当然也没有应验，没有应验，因为这个是在什么？是在第四个兽里面，第四个兽其实就是罗马帝国最强兽，主耶稣的时代就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他里面他统治了包括很多省，加拉太省了，又是这个其他什么马其顿了，都是一个个省，版图很大很强盛嘛。哎，这里长了一个小脚，就变成第十一个国了，对不对？十个脚嘛，是十国十王，也出了一个小脚，你看着很小啊，这个可以说尚待应验，还没有应验。先前的脚中有三个脚在这脚前连根都被拔出来了。这个小脚好厉害呀，等于他吞灭了三个国家，是不是？前前的三个脚一下子被他拔，连根都拔了。这个脚下面形容这个脚很厉害，有眼，眼代表智慧，这都是有魔鬼的智慧啊！啊，这个脚很厉害嘛，所以他有他的一套谋略啊，他在策动一切啊。有眼，这个眼代表智慧，这个眼代表他的那一套，是吧？ 像人的眼，是一切都是人的办法，人的主张，人的设想，人的一切口所夸大的话，狂得不得了。因为什么？因为他要自称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夸大他就神，什么神他都不在眼里。那么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这是又一段，是吧？所以一节到八节连着看到几个兽啊？四个兽啊，四个兽，而且呢都是神指着什么地上的国度，外邦的国度，在神的眼中看是兽而已，不过是兽。但是呢接着第九节开始，我们看九到十四节，九到十四节是什么？就是但以理接着又看见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见天上宝座的异象。他一方面看见地上的兽的异象，同时也看见天上宝座的异象，所以这就是截然不同啊，截然不同，是吧？所以啊，这个第七章和第二章是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读在研究这两章，这个第七章一定要联系，要结合第二章，结合第二章就更加清楚看见。十个角的部分就是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我们再把这一段再解释一下。十个角的部分就是和二章的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半铁半泥的脚和十个脚趾头有关，它是从罗马帝国衍生出来的，但是呢它不是原来那个罗马帝国，这个时代也不同了嘛，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是主再来之前的新兴的罗马，但是可以说仍然在原来的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所以现在欧洲啊，欧共啊。一个是头上有十个角，一个是二章大金像的十个什么脚趾头是有关的，它有特别的特征，也就是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所行的那个兽。我们大家知道启示录第十三章有两个兽一节到十节是第一个兽，是指的敌基督，就是这个小脚，所以七章的小脚就是敌基督，未来的敌基督。而启示录十三章的十一节以后，那是指的假先知，就配合敌基督的那个假先知，将要在七年大灾难当中，那真是狼狈为奸的登台表演，登台表演。所以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前些日子也读过，是不是？这两个兽都是抵挡神第二个兽假先知他是利用假宗教来达到他的目的，坚固迷惑笼络这个什么世上的人，让世人都来拜他，甚至用神迹奇事迷惑人。所以末后的时代，也就是现在的时候，你我不能够轻信各种的异象，各种的什么神迹奇事，有从神来的，有的不是魔鬼来的，假先知来的。那耶稣也说嘛，圣经也告诉我们，甚至他能那个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你更该相信了不是真的，是撒旦的运动是魔鬼来的这种神迹奇事所以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再说到这里。现在看第九节以后，就是看见天上宝座的异象，九节到十节是见到亘古常在者的威荣，但同时呢十一节十二节又见到兽的异象，就是他同时看见，是吧？所以我们在灵里也是，你不能够只能看见地上，你还要看见天上，你看见天上你也看见地上，这个光景，这正是灵里的看透，这正是但以理真正被提升，灵里被提升到神的宝座前的，能看得这么清楚，这不是人能够看到的，人能够领会的意思。所以第九节，我观看，所以我们需要观看，这个观看里表示他在继续寻求。我们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呢？因为我们两个眼睛在看属地的事情，怎么吃啊，怎么喝呀，怎么玩呢？ 啊，讲来讲去看来看去围绕自己那个小圈子，所以什么也看不见。为什么戴英你能看见呢？他的心是专心的在寻求啊，他专心的寻求啊，他的生命是提升上去了，他不是以自己的身为念，他是以神的身为念，更可以说他体会神界，不断的寻求有关神的选民的命运，因为这一切的事和神的选民也是有关系的，选民将要遭到的什么样的这个遭遇他都清清楚楚，所以我观看见宝座设立，圣经上给我们看的有几个人能看见宝座 啊老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看见宝座前那个人子的那个形象啊，以西结书第一章15节16节以西结这位先知亲眼看见，看见什么？也是在神的宝座前的那个意象，是吧？所以这些个都是很特别的，神给他们在灵里看见，是吧？他说他看见什么呀？不但看见宝座，还看见坐在上头的这位是什么？亘古常在者，请说是什么？
亘古常在者，
从永远到永远。诗篇90篇呢？啊，耶和华他是什么？我们这位是从永远到永远，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神，是吧？亘古常在，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他的衣服洁白如雪，没怎么再洁白了，啊，多么神圣，多么圣洁。所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他蒙召的时候，他看见什么？看见主在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有撒拉夫势力设立啊势力，而且看见什么呀？啊，他听见圣灵，圣哉圣哉圣哉，什么意思？圣父圣子圣灵，圣哉圣哉圣哉，就说何等圣洁，天上没有污秽，我们又嫉妒又纷争。又不敢彻底认罪啊！将来我还到天上去，你怎么去？圣洁的地方啊，圣洁的地方啊！啊，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啊，一见就看出来，那跟世上不一样。头发表示他的智慧，他有谋略啊，因为他的心思极其深。在诗篇里告诉他的心思极其深啊，他有谋略，他有智慧啊，如同纯净的羊毛一样。宝座如火焰，神的宝座就有神，就是烈火啊！在玻璃海那里有火，火是代表什么？神的那个公义，那个圣洁啊，那个威严。其轮乃烈火啊，在那里有轮子转动啊，啊，有烈火。在创世纪3章24节也提到，当亚当夏娃被赶出的时候，这个生命的路就被堵上了，是的，有烈火。有这个轮子在转动啊，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火河呀，在宝座前，既有玻璃海也有火，因为神就是烈火啊，什么人随便可以到神的宝座吗？啊，所以这就是啊，而且呢，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圣灵的有万万，多少天使，多少使者在他的周围，千千万万。你看看，神差呢，差遣一个使者，就把亚述大王的什么185000人，就给灭掉了，一夜的光变成死尸，是不是？啊，你心里了不起，神也看见，差遣一个使者，就在英文就一个使者，神用不着差遣这么多，一个使者，结果怎么用小虫子就把这个心里大王就把他咬死，神的权能多大，是吧？在他面前有千千有万万，都是为什么承受救恩的人。什么效力？效力天使是服役的灵，记住，你千千万万是为我们效力，为教会效力，为神的儿女效力的，千千万万啊！要差遣哪一个就差遣哪个，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都是预言，将来有一天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案卷展开，有生命册，有案卷，案卷就每个人的档案一样的，这么清楚。每个人你说什么，你做什么，你想什么，你犯了什么罪，生命册摆在那里，什么意思？我想就是说，我是牧师的儿子，我是长老的女儿，生命册摆在那里翻来翻去，没有你的名字，是不是？今天得永生啊，在神的国度有份，是我们的名字要被记载在哪里啊？羔羊的生命册在天上有份， 白痴大魔咒什么，很多人一点也不服啊。我曾经在你的什么呀啊，在你的面前我行过神迹奇事，我又传过道，我又讲过什么，没有份，什么算是没有你的名字翻来覆去，是不是？所以有一天呢，案卷展开了，就表明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那一个案卷面前要赤裸敞开，要受到审判。那是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的话，这一小段又是转过来又看见兽的光景了，是一面看见天上，一面也看见地上的光景，又讲了那个兽，讲到他的结局是败亡啊！他观看什么？见那个兽因为小脚说夸大的话，声音，夸大，现在人就夸大，我就是神呐、人定胜天呐、个人奋斗奋斗就行了。是不是哪里干旱我降雨，你能降雨吗？能解决干旱吗？你能解决洪水吗？是吧？狂啊，夸大的话就是狂妄，虚心自比神啊，骄傲的不得了啊，说夸大的话。所以我们老旧人本性里也常常有这些东西，有一点成绩那简直了不起了，夸来夸去唯恐人不知，是吧？夸大的话，这种声音结果被杀，就说明在这里看见，当他看见神的宝座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位亘古常在者全能。你别看见小脚厉害得很，他要逼迫至高者的圣名，后面都看到他要杀害在七年大灾难当中的信主的那些个圣徒但是呢这位亘古常在者有一天见这个小脚你这么狂啊，他怎么样，竟然被杀，身体损坏，仍在火中焚烧那这个事实后来在启示录二十章就让我们看到了，是吧？启示录二十章，所以千年国度以后他还出来跳一跳还要攻击攻击什么呀，圣徒的营，蒙爱的城，结果就被扔在什么烧着的硫磺火湖里，跟那个兽和假先知在一个地方，这不是同时，十九章末了是兽和假先知被扔，扔到哪里？硫磺火湖里。二十章的末了是这一个老魔鬼，最后的这一位魔鬼就是撒旦，就是古蛇，就是龙，他最后也被扔进去。所以这就看见，当我们看到神的亘古常在的宝座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老魔鬼有多少权力，有限呢你最有权力，你短暂的时间呢我建立一个国，那现在都在酝酿这个敌基督权势已经铺天盖地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里，他在酝酿什么？酝酿他要做王，他一统天下，他要制造独一的货币，他以黄金为他的基础，了不起。所以为什么闹经济什么呀风暴，又是经济危机，都是这个什么呀敌基督搞出来的，他搞出来的。所以怎么样转眼身体被毁，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其余的兽呢，权柄也都被夺取，生命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直到什么白色大宝座审判，直到他们的结局。这是一个预言就最重要来的。所以这个第九节到十四节，就是一方面看见天上宝座的意象，同时也见到兽的结局，小脚的结局，兽的意象，两方面他都看见就说明他真是专心寻求，他这细细的寻求，这真是什么有点隐藏向他隐藏，通通都跟他讲，让他看见，看见再看见，他看见什么？亘古常在着的那个威荣，同时又看见那个兽的意象，也看见什么十三节到十四节那个人子的意象，人子的意象，而且下面也告诉我们他的国是什么呀，大家说他的国什么？必不败坏，永不败坏的国，那就是十四节。我们现在看应该从十三节看我们从十三节，我在夜间的意象中观看，这有一位是人子，这位驾着天云而来，这就是主第二次再来的第二个阶段，主耶稣降临，降临在哪里？大家说橄榄山，降临在橄榄山，是吧？他从天而降，降临橄榄山。 他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什么意思？主是父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人子，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其他也有啊。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这个权柄给了他，什么权柄？审判的权柄。父把权柄给了子，所以到了启示录二十章就告诉我们，审判者他坐在宝座上，白色的大宝座，他审判世人，甚至你死了一千年两千年你也得活过来，还都要交出死人来，活过来什么？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要受审判。你说不是我说的，给你听听，这个录音可厉害了。耶稣也说了，到那天怎么样，你人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说我们真是不敢随便的，是不是？你不承认你暗中所行的，你阴谋诡计，你什么样的勾当，样样都显露，没有一样不是赤裸敞开的。所以我们要做个光明正大的人，什么？我们做一个这个光明磊落的人，不要藏着这个藏着那个，有很多的隐藏，很多的隐私，谁都不知道，谁不知道？神都知道，神都知道，是吧？所以你看下面，这位亘古常在者，这位人子来到哪里，就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这就是千年国度，各方的人。进入千年国度有份人都要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是不能废弃的，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这几句都形容基督的国，形容千年国，实际也包括了将来那个永远的国，不败坏，不废弃，直到永远，他的权柄是永远的，而且各方各族各国都有基督徒，都有神的儿女，都侍奉他。那将来我们一生一世都过侍奉的生活，多美啊！侍奉里面包括什么呀？歌唱赞美，天天颂赞他，天天在他面前俯伏向他敬拜，所以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什么？大家记得吗？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现在这么多国，这么多国，有一天就变成一个国，什么国啊？基督的国，基督的国。而你我要不要在这国度有份？要不要啊？要不要？要啊！在这个永远不败坏的这个国度里有份。这是到十三、十四节，他的国必不败坏，必不败坏，因为是永存的，是永远的国。好，下面我们大家再看十五节到二十八节，他寻求解释意象，这一段也是预告，在这个解释当中也是预言，预告历史的演变。一个国又一个国，一个国又一个国，结果什么都败坏了，都败亡了。现在我们看，当时但以理看都是预言，都没有实现。现在你我看，绝大多数，绝大多数已经应验了，已经实现了。希腊帝国在哪里啊？完了，罗马帝国也没有了，是不是？只剩下什么呀？那十个脚趾头，十个脚趾头，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是吧？正是这个一切的预言啊，完全应验，必要应验。底下我们看怎么解释啊？从第十五节开始，大家看，只有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他的愁烦，他的惊慌是什么呀？在异象中，他是为神的选民而惊慌而发愁。因为什么？因为这些的国家一个一个的演变，这些国对神的选民是有关系的。神的选民将要在许多的地方都是要遭难、受害、经不起考验、受苦练，所以他惊慌，他愁烦。但以理的愁烦不是为个人愁烦，乃是为神的国，为神的名，是吧？所以在意象中，底下我们看，我就进一位侍立者问，下面就但以理怎么知道？问撒迦利亚，这卷书也是，大家知道旧约倒数第二卷撒迦利亚，他见这么多意象，也是在问， 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啊？孙神不断的给他解释，给他回答。啊，那一卷书有很多的意象，是吧？所以每一个先知不同，啊，有的是专门神的话领导，有的是异象异梦神领导，啊，这里他问，为什么问呢？不懂啊，为什么问呢？他里面有惊慌啊，有担心呢，啊。所以第十六节，我就近一位施礼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所以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又不求，又不问，又不叩门，我们就叫懒惰、愚蒙无知啊！不求圣洁，是不是要切心研究？是吧？但你说到12章，告诉我们末后时代，大家要什么呀？要往来奔走，切心研究。现在条件这么好，你坐在这里，这个电脑什么都可以给你回答，是不是？不研究也不问，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你看见丹尼里，他究竟一位是你的，他就问这一切的真情，你都得跟我讲，是吧？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点17节，大家看17节，啊，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说可见当时还没有实现，将要世上兴起，就一个个兴起来。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好吧？18节，大家再念一遍。
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
不但得国，而且享受。这个享受的意思，不但得国，而且我们还要做王，与基督一同做王。不但做王，而且直到永永远远，那就包括了，是不但是千年国度。在勇士里，在启示录22章就告诉我们，他们要做王，直到什么时候？永永远远。你看看神的恩多大，神给我们的权力多大，与他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是吧？今天你我是不是至高者的圣名？圣吗？是不是至高者的圣名？你看我们的地位，你看我们的身份，你看看我们将要什么呀？啊，要享受德国享受，是吧？主耶稣做的比喻得告诉我们：好，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享受主人的什么？主人的丰富，是吧？享受啊，直到永永远远，那是我愿意知道第四首的真情。就是他继续在问，因为这个第四个首太特别了。前面不是说吗？啊，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我真要弄个清楚。不懂要弄个清楚，我们彼此也可以互相学习。不懂你可以好好的祷告啊。有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体会啊？前面不懂你把它记下来，不懂不懂怎么想不懂，感谢上帝，你借着读读读主的话就给你回答了，主的话就回答，主的话就解释了主的话，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理解力是不够的，我们是有限的，但圣灵是无限的，圣灵是无限的，是吧？只有你有寻求的心，是吧？所以他呢，那时就接着问了啊，我愿意知道第四首的真情，他为何和前三个首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有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么厉害，这么狂，啊，从没见过的一样，是不是？还有呢，头有十角，这不是指着刚才读的这一段，就是第四个兽。第四个兽又什么呀？又演发出，又产生了十个国。这十个国，第四个兽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已经亡了，亡了多少年了？怎么有第十角呢？十角就从这里出来的，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复兴，可以说复兴的罗马帝国。因为现在正在发展的这个什么呀，这个欧共体，是吧？和那另长的一个角，在这角前，那有三个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的话，夸大的口等等，啊，是怎么回事呢？他就要问，是吧？刚才已经重复了，已经说了，现在他问，就等于重复了一遍了，对不对？他问什么意思啊？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他在问，啊，一个是问第四个兽的真情。啊，还有呢，啊，他很厉害，所剩的用脚都践踏，啊，罗马帝国是很厉害呀，啊，就是狂妄的不得了啊，啊，底下呢，那十脚和那另长的一个脚，我也要明白， 我也要懂得，这就是大义理啊。这个角就是那个小角，这个小角在这个角的前面啊，这个角的前面就他在他的面前有三个角就被他打落了，连根都被拔出来了，是不是？那么这个角呢，前面已经提了是有眼，这个眼是什么啊？这个魔鬼的智慧，魔鬼的这一套，他的眼光，他的这个谋略、想法吧，他有一套，还有说夸大话的口，就是整个的媒体，整个的宣传机器，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了不起，你们都得拜我，你得受我的印记，你得拜我的像，这不启示录十三章已经都告诉我们了，666，我的记号。你们都得跟着来，你们都得办，是不是？有说夸大的广告，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这个兽就不一样啊，强横极了。什么叫强横？他强迫你接受兽的印记，你不接受你就被杀。启示录十三章就告诉我们，凡不拜兽的都要被杀。所以在大灾难当中的基督徒是不容易的。你刚了信了主，马上你就被杀，为什么呀？你不肯拜他。就背上，是吧？这个脚，强横，过于他的同类。底下我观看又一个观看，是不是？所以他接着在寻求，他继续的在问，他继续在观看。这观看是在灵里看，看神向他怎么显现，怎么给他看见。我见什么？见这个脚与圣灵征战，胜了他们。圣灵是谁？基督徒，神的儿女。就是说在大灾难当中有没有圣灵啊？有没有啊？有啊。你看看教会被提以后，很多不少的什么挂名的基督徒啊，许多天主教徒，许多本来以为是自己是个基督徒的人醒了，哇，真的呀，我真的不能被提啊，悔改了，重生了，得救了，啊，结果他们蒙了，他们是圣灵。可是在那里你看多大的考验呢，这个敌基督，这个小脚，有一天呢，他不但是打败了三个脚，吞吃了三个国家，而且他还有与圣灵的征战，胜了他们，什么意思？结果被杀了，表面看是他得胜，胜了，所以许多被杀，不拜受受像，也不接受他的印记，那你就这么拒绝，拒绝就把你杀掉，感谢上帝，满足了什么呀？满足了那个殉道者的数目，启示录讲到殉道者有一个数目，我们可能还不配，有没有份？是不是？最近这两天我们真的看见在印尼呀，真的在被杀，宣教士还有儿童都在被杀，真的，你看这事已经跑到了印尼了，从什么呀？从伊拉克北部、中东，现在已经转到了东南亚了。这个权势是怎么厉害，所以征战，所以我们今天要征战，灵力征战，也并不等于说教会在末后时代就没有征战，有啊，现在已经出来了嘛，你是基督徒把你杀掉，把你砍头，把你砍头，儿童不放过，那小孩子都不放过，而且得胜，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德国的时候就到了。所以在德国之前啊，就是说啊，主基督真正的降临啊，来给他们伸冤之前，很多人被杀。这个被杀多么荣耀！这个被杀成为殉道者的行列里有份。当然教会已经被提，但是在灾难当中，很多的圣徒。他们要经过很大的考验，要背上，但是转眼呢，真是坐着直升飞机就上天了，是不是？他们蒙神喜悦，他们得到什么？至高者来什么？为他们伸冤，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所以你要知道，神的儿女被称为什么？至高者的圣名。所以我们灵里要有一个高度，我们属灵的境界、属灵的品格要高，他是至高者，我们称为至高者的圣名。你是上哪找再高啊？最高最高法院啊，最高最高法官，最高最高什么都没有用， 日光之下没有什么高，再高也都是奸恶，都是罪恶，没有公义，也没有公平。这里他来伸冤，那真是伸冤了，伸冤的伸冤。怎么叫伸冤呢？伸彻底的破败这个敌基督，那不是伸冤了吗？在天后二章告诉我们第八节，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降临的荣光灭掉他。转眼之间，你这一个敌基督，你这个一统天下这个大国就完了，这是昙花一现，完了，灭掉了，就主耶稣降临的荣光就把它灭了。结果呢，就是把神的选民带进千年国度，那神的儿女主为伸冤，也是进入神的国度。德国的时候就到了，所以现在还没有到，快到了。圣明德国的时候就到了，在到了之前，我们大家都要经过考验。你我虽然是我们是被提的教会，等候着被提，也并不等于没有苦难。你看现在苦难多少，是不是？如果你今天做一个牧师，你不给同性恋的证婚，你就要受刑，就要受刑，这不是苦难吗？你就要受到考验，是吧？为什么呀？这个小脚的厉害，魔鬼敌基督势力的厉害，所以我们要认识时代，我们认识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面。这是到了22节，接着看23节。我们接着看23节。那势力者这样说，就是这个在你问了被问的那一位，就又接着给他解释。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不但践踏，把你嚼碎，整个把你灭掉。至于那十角，那第四国应该说就是罗马帝国，很强盛，到处侵略大战，但是到了十角那里，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来的，所以他是从这国中，就从原来的罗马帝国当中衍生出来的，从这国中出来的。必兴起十个王，十是一个完整的数，其实现在欧共体里已经三十多个，对不对？已经三十多个。后来必兴起一个王，这个一个王就指着刚才说的那个世界的独裁者，那个小脚，这个小脚肯定是没有来到的，是不是？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这不是给解释吗？前面就三个脚被打下来了，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所以他狂就狂到这里，说夸大的话不是像一般老百姓说，向至高者，是吧？他要跟什么至高者同等，他抵挡攻击至高者，可以说真正是创世纪十一章那一个什么造巴别塔的抵挡神，要与神同等的那一个翻版，是不是也是向至高者？不是造巴别塔塔顶冲天呢，我们可以传扬我们自己的名啊，要神有什么用啊？就不要神了嘛，我们高过神了嘛，结果被神破坏，是不是？所以这里心情王与心情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命。注意这两个字，要经过苦难，这苦难是折磨你，折磨你。所以许多人逃来逃去啊，也是受折磨。怎么叫折磨？哎呀，儿子也被杀，孩子也被毁，折磨。多少宣教士现在也是逃来逃去，折磨，是吧？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命，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就是最最深的苦难的时候，最黑暗的阶段，就是后三年半，后三年半，一载二载半载什么意思？三年半，再苦也是三年半那一个心毁坏可憎者可憎者如飞而来，主耶稣在马太二十四章就提到了，二十四章十五节以后专门讲敌基督，是吧？敌基督的势力，他是那个行毁坏可憎如飞而来，也就是不久我们要看的是但以理第九章，第九章是但以理他在为民认罪代祷当中，是吧？忽然间神把七十个七的奥秘给了他，那七十个七的奥秘里也提到前三年半后三年半这个灾难，这个灾难你看圣名都交付他手，就是说都被他什么被他折磨， 被他苦害，但是仅仅三年半，很短暂的苦难。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是谁呀？那一位人子，也就是那一块什么非人手的石头要来了，要领导这个世界，要打碎这个世界啊！审判者，因为父把审判的权利给了谁？给了子，给了子啊，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这个他就是小脚，是不是？这个老魔鬼的化身呢？敌基督，是不是？他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他做美梦啊，好景不长，美梦就破灭了。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赐给我们呢。你看见没有？主的荣耀，主有权柄，我们也有权柄。你看这里说，国度权柄和天下的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谁呀？大家说，至高者的圣名。所以圣经说，我们与他，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将来要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有三同啊，同受苦，同得荣耀，同为后嗣，同受苦，同得荣，同为后嗣，也是三同。这三同是与基督一同享受这三同，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将来许多国家都要转过来侍奉神，你不侍奉天天国度，你不来，你不来敬拜大君王的时候，你那个国家连雨都没有，受咒诅。这都是圣经的记载。所以28节说，那是至此完毕，只有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慌，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是存记在心。他反复思想，因为他要记录，他希望更懂得更明白，是吧？为什么他看了以后，他领会了以后，心中甚是惊慌，脸色改变？因为这里关系到神的选民，关系到神的选民要受苦啊！因为七年大灾难当中，也是对选民来讲，也是对他们的最后一个期，最后一个期，他们在大灾难当中，在苦难当中，但是圣经也有预言，允许他们一定蒙拯救。能拯救，所以这一章圣经到此给我们看到什么？两种国，一种是什么？外邦的帝国，他们的兴衰啊，多么狂妄！还有那个小脚的产生，说夸大的话啊，自高自大啊，这么的抵挡神。同时也看到了基督那个永远的国。所以我想读这张圣经啊，我们大家思想，你我怎么样能够在基督国里有份，在新约里啊，在主耶稣的教训里屡次的提到，我们要在神的国里有份。我们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所谓的基督徒都有份呢？你看耶稣怎么讲，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
他们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见我，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真是受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哎呀，求主给我们受警戒呀！你我是不是一天的主啊主啊，主了半天也不出来，主啊主啊了半天也不顺服，也不遵循神的旨意，主啊了半天你也不肯还愿，主啊了半天你还是什么奉献收回？小心啊，不然不得了啊！主啊主啊的结果怎么样？主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些作恶的人，你离开我去吧。在神的国里，请问有份没有份？没有份呐，没有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有份。所以今天啊，摆在基督徒面前就是两条道路：遵循不遵循。也可以说你是走宽路，你还是走窄路。走宽路什么意思？我行我素，是不是？哎，我也信耶稣，我也做礼拜，但是呢，我要干嘛就干嘛。我想在这里就在这里，我也在家里侍奉，你管得着我吗？ 是不是？不肯顺服神的旨意，是吧？遵行不遵行神旨意的问题，是一个走宽路或者走窄路的一个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啊，最要紧的。主拿什么来考验我们？啊，来考验我们，来分辨我们，啊，不是你今天讲多少道，传多少道，啊，行多少异能。啊，奉里面我会赶鬼啊，我信了很多异能啊，怎么说我不认得你？因为你从来不遵循神的旨意。反过来说，遵循神旨意要牺牲，要受苦，要撇，要弃，要远。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呢，以色列百姓的第一代祖先呢，啊，神说你要什么？你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这叫跟随，这叫遵旨。”亚伯拉罕没有条件，没有二话，他就起来就跟随，跟了一半，到了他们到了哈兰啊，是啊，有父亲情啊，父亲呢 啊父亲我得孝顺呢、啊，结果就停留了，是不是？结果怎么样？父亲死了，他就这么继续往前行，要遵行啊，啊，这么要无条件，我们当然有条件，跟神讲条件，是吧？跟了半天还在自己家里，忙了半天。热心的热心，你还没有离开你那个亲爱的家，你不肯骗。如果大家都是保留在自己小家庭里，夫妻亲亲爱爱是美啊，很美很甜啊，你不肯骗，你不肯走出来，那么多少灵魂就等待着就上亡，一定得有人牺牲，不肯牺牲，是吧？所以我们大家要考虑一下，我们大家要想一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三位一体的神在呼吁，在叹息，谁肯？是不是遵行神旨意？你不肯，哎，有的是人，你呢？是吧？从年轻到年老，你还没有出来，头发白了还不敢出来，大有人在。在美国都是这样，在美国每一次大会的话，哇，跑到前面来的，举手的，站在前面的。简直发誓要跟随主的，真正跟的人没有几个。啊，我们听的太多了，没有几个，是吧？种种原因，我的孩子还没念大学，啊，我呢还没有退休，啊，我呢啊，丈夫呢还怎么不高兴，什么原因都可以拦着我们走不上来。所以窄路，窄路就是最新神的旨意，甘心受苦。有的人也出来了，保留，还很大的保留，讲条件的，还得跟神讲条件，合算不合算，打一个算盘，合适吗就跟，不合适吗咱们走人，是不是？所以今天神让我们走一条真是窄路，窄路，啊，心里还很多的舍不得，还有亲人，还有情人，懂得什么叫情人吗？等着你呢，是不是？亲人不算，还有情人，所以这样的事啊，嗯，我想启示录我们多看几节圣经好了啊。启示录一章九节，大家看圣经怎么说，就是说我们读几节圣经看看我们怎样在神的国度里有份。你看多美啊，永不败亡的这个国是至高者圣灵的国，将来我们要享受，我们跟那一位荣耀的基督要一同在他国度有份，和他一同做王做宝座。其实第三章告诉我们做宝座的很啊，其实一章九节大家读，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拿巴的
施洗约翰，不是，我说错了，约翰啊，他是受苦的人，虽然他没有殉道，但是他受苦啊。据历史说，他是开头说被判要放在油锅里炸，忽然间又改变了，就把他罚到哪里啊？放逐，就是罚到哪里啊？啊，地中海一个荒岛叫巴摩海岛，原来有神的美意。如果他死了的话，启示录谁写？是不是？神把启示录写启示录。将来必成的事啊，告诉了老约翰，受苦啊，远离亲人，远离教会，远离一切啊，跑到一个荒漠的岛上， 天都给他开了。所以保罗、约翰说，我约翰是和你们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又怕患难又不肯忍耐，国度没有份，是不是要有份啊？所以太多的圣经了啊，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和灵前六章都讲到我们怎么在神的国度里有份。如果我们还贪恋世界，还犯罪作恶啊，基督国里没有份，那个国是多么荣耀圣洁的国度。嗯，就是五章五节以及灵前六章九到十一节，就是我们怎么样在他国度有份，就要弃绝一切罪恶。这我想我们就不读了，大家都知道。罗马书八章十七十八我们要看一下，十七节讲的三同，但是这个三同不是以弗所三章六节的那个三同，不是外邦和犹太的三同，乃是什么？我们与基督的三同。我们读一下，
既是儿女，
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便和他一同得荣耀。
看见没有？这里有三个同，什么同啊？跟基督同为后世。基督当然了，在神的宝座那里，在天上要什么？承受了什么？继承权。后世的意思得到儿子的名分，而且有继承权。而我们呢，竟然以这位荣耀的基督同为后嗣，什么意思？他有继承权，我也有，我们也有份，继承一切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不是？第二，同受苦；第三，同什么得荣耀？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这个国度有份，一定要受苦，同受苦才同得荣耀，怕苦就别跟。那平常我们说啊，怕死不当兵，当兵不怕死。就这意思，是不是？啊，不要怕，同三个同。底下呢，大家再看，再念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处，若不
及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解也，不足解也，对吧？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太多告诉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在国度有份，求主让我们与基督同受苦难，不配有份而已。在保罗啊，在基督的患难国度里的，在怎么样，在基督的患难里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也就是有份的意思，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啊。保罗甘心受苦，甘心为教会舍己受苦啊。所以这些我们就不多提了。总而言之，今天你我真是、学了但以理书，让我们实实在在愿意甘心舍己受苦，遵行神的旨意。不然的话，你在国度里没有份。而耶稣说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遵行天父的旨意，你才能够什么，在神的国度里有份。不然的话，主说我不认得你。其他我们就自己可以，圣经里太多有关这方面的话，是吧？主说你为我撇下今世百倍，来世什么永生，今世都百倍。你骗了一个母亲，将来你走到哪天，千千万的爱主的老姊妹都是你的母亲，啊，真是今世百倍，来世永生。我们没有这样，哪里都是真的这样，是不是？哪里都是亲人，像我们跟亲人一年有时几年都见不到一面，什么最亲啊？灵统最亲的，是不是？跟弟兄每一天的在一起，这个人生观呢，这个思想意识要改变了。要改变才能够有份。好，现在我们看第八章，